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你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联合国秘书长将会在乌克兰和泽连斯基埃尔多安会谈。美驻海地特使悬空多时，议员联名促拜登快任命。美军完成因为台海危机推迟的洲际飞弹例行性试射。节能减碳，美国拨款16亿6千万购置低碳公共汽车。加密货币黑客攻击激增，今年损失已经超过19亿美元。不愿意过度依赖中国，苹果将会首次在越南生产 Apple Watch 和 MacBook。 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联合国发言人杜雅克里16号宣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8号将会在乌克兰西部城市利维夫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三边会谈，讨论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核电厂的情势，以及为俄乌冲突找出政治解决的方法。杜雅里克16号较早前表示，联合国拥有后勤和安全能力，可以支援国际原子能总署 IEAE 前往乌克兰检查扎波罗热核电厂，但是俄罗斯就设定限制，说通过基辅的途径太过危险，要求任务团不能够行经基辅。古特雷斯将会在19号造访黑海港市敖德萨，20号将会前往伊斯坦堡造访由俄罗斯、土耳其、乌克兰和联合国成立的联合协调中心。这个中心有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和联合国官员负责监督和检查由黑海输出的乌克兰公物和肥料。路透社星期二引述迈阿密晨风报报道，四位美国联邦参议员联名致函拜登总统，敦促他任命新的海地特使。这个特使职位是在海地总统摩伊士2017年7月遇石之后设立的，但是当时获任特使的库特上任几个月就提出请辞，抗议美国大量驱逐海地移民的不友善政策，这个职位悬空到现在。之后海地的帮派暴力越来越激烈，血腥的地盘争夺造成几百人死亡，几千人流离失所。近几个星期，首都太子港政府所在地附近还爆发了帮派冲突。戴文斯、克拉克、普瑞斯利和麦克米克四位众议员在8月15号的信件中指出，政府少了这个关键联络人，无疑损害了政府支持海地人民的努力。他们在信里面请求拜登任命新的海地共和国特使。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被问到这封信的时候表示，拜登政府会透过提供援助和力挺海地对于解决目前政治僵局的方案，致力支持海地。美国军方星期二表示，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北京在台海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而被美国军方主动推迟两次的民兵三型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试验已经完成。美国军方发表的声明表示，导弹试射展示了美国核武部队的备战状态，并且提升了对国家核威慑法理和效力的信心。民兵三型洲际弹道导弹最近一次试射原本是定于这个月较早时候进行，但是由于中共不满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而在台湾周边海空域举行了长达一个星期的大规模实弹演习，而且中共军方发射的弹道导弹还史无前例地飞越台北的天空，令台北局势急剧升温。美国军方为了顾全大局，避免共军误解误判，无故进一步恶化台海紧张局势，所以公开宣布推迟这个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试验。隶属于美国印太司令部太平洋舰队的第七舰队的司令卡尔·汤马斯海军中将星期二在新加坡表示，中共政府最近决定发射导弹飞越台湾，就好像房屋里面的大猩猩，不能够令人视而不见，而是必须受到挑战。美国交通部星期二表示，将会拨款16亿6千万美元给各城市和州份，用于购买1800部公共汽车，令公共运输工具更洁净、低碳排放。白宫表示，这笔款项将会用于购买1100部零排放公共汽车， 咁令现有嘅1300部零排放公共汽车数量增加接近一倍。2021年通过嘅$10,000亿基础建设法案，为150个公共汽车车队提供资金，帮助各大城市同埋州份淘汰较旧嘅高污染公共汽车。美国最繁忙嘅运输系统纽约大都会运输局 MTA 将会获得$1,1600,000购买大约230部电动公共汽车，来取代旧的柴油公共汽车，令到有5800部公共汽车的车队有近 4% 电气化。洛杉矶都会运输局 Metro 将会获得$1,4100,000用于购买大约160部电动公共汽车，淘汰更换旧的压缩天然气公共汽车。而麻省湾交通运输局 MBTA 将会获得$1,1600,000购买多达85部电动公共汽车来取代柴油车。区块链分析公司 Chainalysis 报告显示，由于去中心化金融 DeFi 成为攻击者的目标，今年加密货币因为黑客损失的资金飙升，截至7月底总共有价值高达$19亿的数码货币被黑客窃取，比去年同期增加 85%。 彭博报道 Chainalysis 报告表示，这种趋势似乎不会很快逆转。8月第一个星期已经出现价值$19,000,000 Nomad 跨链桥的黑客攻击事件，以及价值$5,000,000的多个 Solana 钱包黑客攻击事件。区块链之间的跨链桥今年已经出现了几次大型黑客攻击。Chainalysis 表示， DeFi 仰赖开放原始码软件，因此犯罪人士就能够轻松找到漏洞。另外一个不好的迹象是，犯罪加密活动似乎比广泛的数码资产市场更加能够抵御加密货币的价格下跌。此外， DeFi 亦都成为国家资助的黑客组织目标。Chainalysis 预计，今年截至目前为止，同北韩有关的团体在 DeFi 窃取了大约$10亿的加密货币。日经亚洲星期二引述知情人士的说法，苹果公司的中国供应商立信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和苹果主要机组装厂红海集团富士康公司已经在越南北部某地方开始了苹果手机和笔记型电脑的试产。苹果近期将部分 iPhone 生产线由中国转往其他市场，例如印度今年开始生产 iPhone 13手机，并且计划组装 iPad 平板电脑。苹果公司超过九成产品，包括 iPhone、iPad 以及笔记型电脑 MacBook， 是由包括富士康集团在内的非中国成判商在中国制造的。分析人士说，苹果公司正在加快将产品生产转移出中国，咁不单止是因为短期内中国对付新冠疫情的清零政策对生产形成重大影响，仲因为美中关系不断恶化，对苹果产品的供应链带来严重风险。市场人士分析说，苹果供应链若果转往南亚和东南亚，基于产业的群聚效应，可能会有更多其他相关供应链移出中国。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这个星期以来，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已经将核发过签证的超过50,000名俄罗斯民众取消入境许可。这个是第一个采取这类行动的欧盟国家。这个将令到俄国一般民众更难以入境欧盟。申根签证允许在90日内穿梭26国无边界管控的申根地区。爱沙尼亚外交部长雷恩萨鲁话俾路透社知，佢哋将制裁所有目前仍有效嘅申根签证，只有部分人道或家庭相关嘅案例系例外。佢补充话，爱沙尼亚政府正在考虑对所有俄罗斯人全面关闭爱沙尼亚同俄罗斯边界。4日之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度呼吁欧盟各国禁发签证俾俄罗斯公民，防止欧盟成为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入的超级市场。泽连斯基表示，他的提议并不适用于因为反抗克里姆林宫领袖普京的政策导致自由、性命受到威胁 而需要協助的俄國民眾。歐洲對俄羅斯關閉空域以來，很多俄國人採用先入境波羅的海三國和芬蘭，再透過申根簽證飛往其他歐洲地區來迂迴進入歐洲。據烏克蘭國家核電公司星期二表示，來自俄羅斯境內的黑客因當日對他的網站發動長達三小時的空前大規模攻擊，但是未造成重大問題，網站運作亦都沒有因此中斷。國家核電公司在聲明中說，2022年8月16日核電公司的網站遭到俄羅斯入侵以來最猛烈的攻擊，並指出這次黑客來自俄羅斯境內，俄羅斯的團體人民網軍利用720萬個機械人帳戶發動攻擊，對公司主網頁無疑數以億計點閱，但是未嚴重影響核電公司的網站運作。這次網攻發生的時機剛剛是烏克蘭南部扎波羅核電廠緊張情勢急劇升高之際。扎波羅熱核電廠是歐洲規模最大的核電廠，俄羅斯2月24日入侵烏克蘭之後，這座核電廠在3月4日隨即遭到俄軍佔領。自7月底以來，扎波羅熱核電廠多次成為炮擊目標，俄羅斯和基輔當局則互相指控是對方下令的攻擊。美國第七艦隊司令卡爾·托馬斯星期二表示，中共最近在台灣發射導彈，國際社會必須對此提出挑戰，否則將變成新的常態。他當日在新加坡對記者說，現在房間裡的大象正在台灣上空發射導彈，我們對此進行對抗非常重要。美國的第七艦隊是美國在太平洋地區海軍存在的核心部分，目前總部設在日本。這個月較早時候，中共藉口國會眾議院議長 Pelosi 訪台，在台灣周圍進行了大規模空中和海上演習，包括向台灣附近海域發射多枚彈道導彈。托馬斯說，如果我們允許這種情況發生並對此放任，這將變成新的常態。他補充說，中共越過台灣上空向國際水域發射導彈是不負責任的，因為那裡有航道和自由航運。他在這次新聞發佈會上強調，保持海上航道暢通是美國海軍的首要任務，擁有開放的海道和保持航運營運對於保持經濟運行亦都極為重要。中國歐盟商會主席伍德克近日接受中國連線採訪時候警告說，北京正在啟動自我毀滅模式。他表示，他見證了中國過去40年的很多危機，包括1989年的六四，以及2003年的沙士，2007年的全球經濟危機，甚至更早的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但這次 COVID-19 清零政策帶來的問題更大。伍德克說，我們以前從未遇到過這種情況，無力改變政策對我來講是一件新鮮事。他還警告說，中共現在處於自我毀滅狀態。伍德克一直公開反對中共的清零政策，他曾經在4月致函中共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介紹清零政策怎樣擾亂歐洲公司在中國的營運。他在中國斷斷續續地生活了30多年，是一個既可以跟中共高官直言不諱交談，批評中共當局政策，又可以逃脫中共報復的歐洲頂級商界人物。他在信裏面說到，大規模的測試和隔離的舊方法已經不能夠應對 Omicron 變種病毒，當局應該修改政策，不過他沒有收到任何回應。據第一夫人 Jill Biden 發言人亞歷山大星期二表示， Jill 前一晚出現類似感冒症狀，PCR 篩檢結果呈陽性，未來會在私人住宅隔離5日。 亚历山大发出的声明中说，主要在前一日例行 COVID-19 筛检阴性，一晚间出现类似感冒症状，再次使用抗原快筛，结果仍然是阴性，但是病毒核酸检验它是出现阳性反应。亚历山大指出，主要先前已经施打了四剂疫苗，目前症状轻微，医生已经开立抗病毒处方药 Paxlovid 给他服用，未来五日他会依循美国疾病控制暨预防中心准则进行居家隔离，地点会在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一间私人住宅，之后连续两次筛检阴性才会返回白宫。而拜登当日较早时候的抗原筛检只是呈现阴性，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未来十日亦都会持续佩戴口罩。教育部长卡多纳星期二在国会众议院孟兆文、州众议员克鲁兹和全美教师工会主席温加顿的陪同底下，前往纽约市皇后区的公立第七小学访查暑期计划。访查当日正值纽约市教育局的暑期成长计划开课，卡多纳分别向讲台上的两名亚太裔学生了解了他们是否喜欢这个暑期成长项目，并问家长会怎样向外界介绍这个项目。虽然家长颇为肯定暑期成长项目，而教育部长也都希望每个学生都有同样的教育体验，但纽约市他是面临削减两亿美元教育经费的尴尬处境。孟兆文说，纽约市的国会代表有写信给纽约市，呼吁他们使用联邦已经提供且批准的资金，但市府可能还在商讨对策或者有其他疑虑，因此尚未做出决定。根据教育媒体 Chalkbeat 今年教早的统计，有高达 75% 的公立学校因为招生不足而难以申请教育补助。